下面我们接着来说我们的国父汉密尔顿的故事。上一次我们说到汉密尔顿不惜自我曝光一段性丑闻来拯救自己的这个政治名誉。要知道在18世纪一个性丑闻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是不算什么大事，尤其是他们和底层女性的这种绯闻就更不是什么问题。所以汉密尔顿以此来证明自己在政治上是廉洁的，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前面知道，当欧洲的这个反法同盟成立英国和法国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华盛顿总统就接受了汉密尔顿的意见，保持中立。但这个立场是对英国有利而对法国不利的。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和法国之间曾经签署过一个叫1778年同盟条约，其中规定法国将来第一个承认你美国独立我们两国约定如果一方和英国发生冲突，那另一方就要提供军事援助，禁止任何一方单独的和英国媾和。所以法国人就认为你美国在英国参与了反法战争和我打仗的时候你保持中立，你不给我援助那就是对法国的背叛。但是美国人不这么看，美国人认为说我这个条约呢是美国当时的大陆议会和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签的，现在这个路易十六都被你们给杀了，那我为什么还要尊重这个条约呢不管怎么说双方都有点狡辩美国和法国的关系是迅速的恶化了。那么到了亚当斯做总统的时候呢，他还公开的批评了法国大革命的血腥和极端，这也使得法国也开始反过来报复美国。法国就扣留和掠夺美国的船只多达300多艘。从来对法国就没有好感的这个汉密尔顿公开就要求我们和法国开战。但是亚当斯呢，他不想打仗，他没有采纳这个汉密尔顿的意见，而是派了3名代表去法国谈判。这个三名代表其实都大大有名其中一位是后来把这个美国最高法院定位为宪法审查法院的约翰马歇尔，另外一位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那个 gerrymandering 不公平划分选区的这个创始人 Elbridg Gerry， 他后来是做了美国的副总统。还有一位是这个独立战争中的将军叫平克尼，他也多次被提名为这个副总统的候选人。这个三个人当时都是美国最重量级的政治人物。好，这三个人到了法国之后呢，他们就发现法国方面的态度相当的傲慢，因为法国人一直觉得自己是美国人的恩人，对吧？法国不但提出了很多苛刻的要求包括要亚当斯总统公开道歉，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对吧？他们还向美国的代表们索要巨额的贿赂，5万英镑的贿赂。这个做法的话就激怒了美国代表团，导致谈判破裂。但是在美国国内呢，亲法的这个共和党人就怀疑说是不是你们联邦党人故意捣鬼才导致这个谈判破裂你们是不是想和这个法国人打仗，所以他们就给了亚当斯总统相当大的压力。最后亚当斯不得不公开了当时美国和法国代表之间谈判的文件，来证明这个谈判破裂的原因是在法国一方。这个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一个很大的事件，因为当时的外交基本上是政府秘密进行的，是不会公开的。这种向国内公开外交文件的做法并不常见，所以这个也进一步的激怒了法国人。在这批文件上，为了保护这个法国代表的名誉，法国方面派出的3名代表呢，没有列出他们的名字，而是以 XYZ 来代替。所以历史上这个事件就被称为是 XYZ 事件。XYZ 事件被公开以后，美国人普遍亲法国的那种氛围就被彻底的扭转了。美法两国就进入了一种没有宣战的战争状态。美国和法国的战船在美国海岸附近爆发了多次这种零星的战斗。当时的看法是说，法国肯定会派陆军登陆美国作战，所以美国需要紧急的建立一支临时的陆军。我们前面讲过，美国是没有常备军的那时候。 美国的宪法中规定，美国总统有权召集国防军，但是拨款需要国会批准，而且只能批准短期的军费预算，基本上就打完仗，这个军队就要解散。好，那么现在呢，美国国会就立刻通过了法案，决定建立一支10,000人的陆军。那么谁来做这个统帅总司令呢？亚当斯本人是一个文官，他没有打过仗，在独立战争期间他主要是在欧洲做这个外交工作。亚当斯就希望华盛顿再出山担任这个总司令，但这个时候华盛顿已经是66岁了，他67岁就去世了，身体很不好。那么华盛顿将军就授予汉密尔顿少将军衔，要求汉密尔顿代替他统领新成立的这个陆军。所以你在有的场合你会发现有人叫汉密尔顿叫汉密尔顿将军，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少将军衔。华盛顿这样做，一个是他信任汉密尔顿的军事才华，我们一起打过仗，对吧？第二呢，他也希望帮助汉密尔顿摆脱丑闻的纠缠，重新聚集政治资本。亚当斯虽然是不愿意的，但是他也没办法。那么到了第二年1799年12月将星陨落啊，美国国父华盛顿将军就去世了。汉密尔顿非常的伤心，在他给华盛顿的遗孀玛莎的信中他说，华盛顿将军是我最重要的保护者。可以说正是华盛顿的庇护和扶植，才使得这样一个来自于外邦的孤儿汉密尔顿成为了影响美国历史的最重要的人物。而如今没有了华盛顿，汉密尔顿知道自己将要面临怎样的政治逆境。一方面就是狭隘的保守势力会反对他，而另一方面中下层的这些美国官员都是他的粉丝，要求他站出来为自己代言，所以他是被夹在中间的。43岁的汉密尔顿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但是这个时候大家想不了那么多，汉密尔顿和他的政敌们还顾不上互斗，因为这个法国入侵在即，必须一致对外。那么汉密尔顿就正式的成为了美国陆军统帅，他积极的进行备战，并且说服国会开征了一些用于战争的税款，这个也导致美国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宾州的一些反抗，哎，反抗没关系，直接镇压，你有枪没枪我都镇压你，就像我们上面讲的那样。幸运的是呢，亚当斯总统这个时候看到了和平的曙光，他通过外交渠道发现法国人并不想和美国人开战，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主要的精力还是在对付英国人，所以他再次的派这个代表前往法国，两国终于签署了叫1800公约。这个公约基本的条款呢，就是法国允许美国中立，免除1778那个同盟条约中美国应该承担的义务，就美国不需要提供军事援助了。反过来呢，美国给予法国贸易最惠国的待遇啊，战争就被避免了。亚当斯是一名和平主义者，战争一旦被避免，他就毫不犹豫地解散了刚刚组建的这个美国陆军，汉密尔顿立刻又成了光杆司令了。但这个时候他还不能够回美国的家中，因为这个时候1800年的大选开始了。这个是亚当斯总统的第二个任期，他也还是要竞选这个总统，但是汉密尔顿和亚当斯的矛盾就再次的公开化。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汉密尔顿认为亚当斯在法国问题上背叛了自己，因为亚当斯在和法国这个谈1800公约的时候完全不征求汉密尔顿的意见，汉密尔顿甚至都不知道，所以汉密尔顿认为亚当斯是为了把自己弄成一个光杆司令，失去军权而故意去和法国人媾和。而反过来呢，亚当斯则认为汉密尔顿给美国带来的麻烦够多了，太好战啊，所以这两个人双方都无法再忍受对方。那么在大选开始之前呢，汉密尔顿写了封信指责亚当斯啊，用词非常的情绪化，他说亚当斯令人恶心的自大、失控的妒忌和无法控制的轻率，还例举了亚当斯多个执政上的疏漏，并且还附带了一些亚当斯和这些官员的信件作为证据。这封信这套文本本来是应该只在联邦党人高层中间传阅的， 就是大家看一看，哦，我们是不是还选亚当斯做总统，是这样的，毕竟这个亚当斯和汉密尔顿都是联邦党人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文件被泄露出去了，共和党人就喜出望外，就把这些资料编辑成了小册子公开的发行。那联邦党人这两个最重要的大佬互相骂，互相别苗头，那联邦党人就彻底失去了政治名誉，失去了政治优势，几乎就土崩瓦解。那么1800年的大选呢，共和党的杰弗逊和阿伦伯尔均得票是73票，并列第一，而联邦党人是被完全的挤出了白宫。那这儿还有一件事儿需要提一句，就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的迫害言论自由，就是发生在亚当斯的执政期间，这个是和法国有关。1798年为了准备和法国开战，那么联邦党人就通过了一系列大概是四套法律，加紧了对移民资格的审查和对反对政府言论的控制。那其中最不得人心的就是那个所谓反煽动法，很多人会因为激烈的批评政府，哎，就说你是煽动颠覆政府，就把你抓去坐牢并且罚款。这个可以讲是一个美国版的文字狱啊，当然它的程度要轻得多。这个做法受到了杰弗逊等民主共和党人的强烈的反对，后来杰弗逊上台之后，这一系列的法律都被废除，并且他赦免了所有的人在因此服刑的人员。反煽动法事件实际上是民心啊开始转向这个民主共和党的一个重要的契机，将来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再讲这段历史。汉密尔顿和亚当斯的恶斗就导致联邦党人出现了滑坡。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如果华盛顿还在世的话，他会阻止汉密尔顿这种因小失大的做法。但是不得不说，汉密尔顿是一个自尊心和报复心都特别强的人，他非常恼怒，自己被那些旧贵族看不起，所以他也绝不迟疑地去进行报复。这种报复使得他之后的很多的政治判断都出现了失误。那么亚当斯呢，当然就大选失败，而且他的长子又突然的去世，这个使得亚当斯承受了极大的打击。他在新总统上任之前那一天，天还没亮，他就头也不回的离开了白宫。他是美国历史上五位不参加新总统就职典礼的前任总统，我们知道最后一个就是川普。后来呢，亚当斯也就淡出了美国政坛，而汉密尔顿遭受的打击恐怕并不比亚当斯更小。联邦党人把大选失败的责任主要就归咎于汉密尔顿的报复心，主要就归咎于他的这封信，所以汉密尔顿也就失去了党的领导权。这个时候美国大选遇到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前面提到杰弗逊和阿伦伯尔都是73票，那谁当总统谁当副总统呢？汉密尔顿这个时候再一次的动用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使得阿伦伯尔败选，这个进一步的加深了伯尔对汉密尔顿的怨恨，最终他杀死了汉密尔顿。最后的这些故事呢，我们留在明天来讲。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